平顿播送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3月18日星期五，以下系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四表示，乌克兰所需要嘅拯救生命嘅药物系和平噶。在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长期冲突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只会延长最弱势群体的痛苦。过去三个星期，乌克兰一直遭受到俄罗斯的空袭以及炮击。谭德赛说，世卫组织已经核实了43宗针对卫生保健设施的袭击，造成了12人死亡34人受伤，袭击医院的行为可以上升为是战争罪。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正在与乌克兰卫生部合作，到目前为止已经向该国运送了大约是100吨的医疗用品。谭德赛说，我们现时已经建立了从利沃夫的仓库到乌克兰很多城市的供应线，但是进入这些城市方面仍然存在着挑战。利沃夫位于乌克兰西部，目前局势相对安全。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已经准备好联合国联合车队的关键物资，可以进入困难的地区，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物资仍然未能够进入城市被包围。渥太华星期四宣布，将会设立一个新的移民计划，为逃离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人提供为期3年的加拿大临时居留许可。加拿大有大量的乌克兰移民，尤其在中部以及西部。加拿大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乌克兰人和他们任何国籍的直系亲属都可以作为临时居民在加拿大居住3年。申请者需要在线申请，并且提供指纹以及照片。乌克兰难民可以同时申请工作以及学习许可证。已经在加拿大定居的乌克兰人和他们的家人亦都将会受益于新措施，他们可以将他们的游客身份或者是工作许可证延长3年，申请的新的工作或者是学习许可证，或者是延长他们现有的许可。澳大利亚星期五对两名和他们采矿业有关联的俄罗斯寡头实施了制裁，其中一人是一名亿万富翁，和力托的格莱斯顿氧化铝精炼合资企业有投资的关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表示，澳大利亚正在系同国际伙伴密切合作，就入侵乌克兰一事加大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寡头的制裁压力。佩恩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澳大利亚现时在制裁名单当中新增了两位与澳大利亚商业利益相关的亿万富翁德里帕斯卡以及是维克塞尔伯格。而在之前，澳大利亚已经对41名寡头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实施了限制，他们已经面临着有针对性的金融制裁以及是旅行禁令。佩恩说，政府欢迎澳大利亚公司采取原则立场，切断同俄罗斯的关系，以抗议莫斯科对乌克兰发动的非法无可辩解的战争。印度一名官员表示，国营印度石油公司顶住西方的压力，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从俄罗斯购买了300万桶的原油，以满足他们能源需要。这名官员中说，虽然美国和其他的国家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呼吁不要从俄罗斯购买更多的石油，印度仍然将寻求从俄罗斯购买更多的石油。这名官员中说，印度未有此类的制裁，进口占印度石油需求的近 85%， 随着经济从大流行造成的破坏当中复苏，印度预计他们的需求今年将会增长 8.2%， 达到每日的515万桶。乌克兰军方表示，他们在基辅地区对一支俄罗斯装甲车队是发起了一次成功的反击，解放了一个村庄，并且摧毁了多部的俄罗斯装甲车的车辆。美国之音姊妹电台自由欧洲乌克兰语组的记者斯塔克3月15日前往了该个战场之后发回的报道，他是现时在基辅地区的一个最近发生的战斗的地方，可以看到被销毁的俄罗斯车辆有5部的装甲车车辆，这个是乌克兰军队一次成功反击的结果。在一些的地区，俄罗斯军是不单止停止了推进，还是被打击到占领的阵地。接受采访的一名乌克兰军人说，他们是遭遇了俄军，俄罗斯的陆军部队技术相当娴熟， 佢哋系无法推进，我哋亦都跟佢哋战斗咗好几日。第三日嘅时候，我哋得以将佢哋从村庄系击退。佢仲话呢个纵队系前嚟支援主力部队，我哋响后方包抄，响佢哋阵地系布地雷，然后佢哋系落入咗我哋嘅陷阱。佢哋仲遇到地雷，然后被我哋嘅炮兵系炮击，不得不退守阵地。美国奥运花样滑冰选手刘美贤嘅父亲前政治难民刘俊星期三晚间话，佢女儿同佢本人系美国司法部指称嘅由中国政府下令进行嘅一项间谍行动针对嘅目标。刘俊对美联社表示，去年嘅十月，美国联邦调查局曾经联系过佢，并且系就呢项计划对佢发出警告。当时佢十六岁嘅女儿正在为今年二月响北京举行嘅冬季奥运会做准备。呢位父亲话，佢未有话俾佢嘅女儿知呢件事，目的系唔想吓怕佢，亦都唔想令到佢响比赛当中分心。刘俊表示，我哋当时相信刘美贤嘅系有好好嘅机会进入美国嘅奥运代表队，我哋当时真嘅系好害怕。美国司法部响较早嘅时候宣布对五名男子提出指控，佢哋被控代表中国政府响美国实施一系列嘅肆无忌惮、范围广泛嘅跟踪以及骚扰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嘅计划。刘俊表示，佢嘅女儿喺呢个嘅刑事起诉书当中分别被列为系第三位异议人士以及系家庭成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佢唔了解具体嘅情况，但系佢话中国坚决反对美方借题发挥，毫无根据咁污蔑抹黑中方。随住美国强劲就业市场嘅回弹，以及解雇数量嘅持续下滑，上个星期申请失业保险救助嘅美国人数继续下降。美国劳工部星期四报告话，失业保险救助嘅申请数量响三月十二号结束嘅呢个星期系214,000，比前一个星期下降咗15,000人。首次申请失业保险救助嘅数量通常反映解雇嘅速度。失业保险救助四个星期嘅平均申请数量从前一个星期嘅231,750人下降到223,000人。享受领取失业保险救助嘅总人数响三月五号结束嘅嗰一个星期有1,419,000多人，比之前嘅一个星期减少咗71,000多人。政府呢个月较早嘅时候报告话，二月份新增就业数量达到678,000多个，系七月份以嚟最大嘅单月涨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民意调查发现，有46%反对全民强检确诊，必须入住隔离营。学者指反映近半嘅市民忧虑强检。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确诊数字居高不下，特首林郑月娥二月底宣布将会推行全民强制检查嚟到控制疫情。有关强检嘅详细情况将会喺下个礼拜初公布。一项最新嘅民意调查显示，有46%受访者反对全民强检嘅时候，要求所有确诊者必须进入隔离营或医院。另有56%受访者担心排队接受检测嘅时候，可能会导致感染咗新冠病毒。負責調查學者分析，結果反映接近一半的市民對全民強檢有憂慮，尤其擔心感染情況可能會加劇。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肆虐，星期五即是3月18日新增20,082宗確診個案，再多259人死亡，累計第五波疫情確診宗數超過100,000，5,188人死亡，涉及2,030女同埋3,158男，年龄介乎11个月至到112岁，整体死亡率0.5%，70%嘅死亡个案系80岁以上，80岁以上嘅死亡率系8.5%。为咗遏止疫情，特首林郑月娥二月底公布将会喺三月推行疫情持续超过两年嚟首次全民强制病毒检测，唔接受检测嘅市民会被检控同埋罚款。不过全民强检宣布接近一个月以嚟，当局一直未落实细节同埋时间表，系唔系配合禁足令等嘅措施，特首同埋官员说法不一，造成市民恐慌性抢购。 林鄭月娥星期四，即係3月17號在抗疫記者會上表示，她有很強烈的感覺，香港市民對各項防疫措施的容忍度開始下降，部分金融機構對香港處於孤立的情況亦都失去耐性，他預告會在下個星期日或者星期一，即是3月20或者21號公布一系列對各項防疫措施的檢討，包括是否進行全民強制檢測、學校恢復免授課堂、入境檢疫政策和美國、英國、加拿大等九個國家的禁飛安排等等。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即是3月18日召開記者會，公布一項有關全民檢測的網上民意調查結果。這項調查在上個星期五至星期三，即是3月11至16日，以網上問卷成功訪問6324名12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調查發現 15% 的受訪者表示有曾經確診新冠肺炎，已經完全康復，另有 6% 的受訪者表示有曾經確診新冠肺炎，尚未完全康復，79% 的受訪者就表示沒有確診過新冠肺炎。調查問及假設政府已經決定進行全民檢測，46% 的受訪者反對要求所有確診者必須進入隔離營或者醫院，支持非家居檢疫的受訪者有 26%， 另有 24% 表示一半半。以政治取態區分，5257名自稱民主派受訪者當中，67%反對要求所有確診者必須進入隔離營或者醫院，支持的只有 13%。678名自稱非民主派受訪者當中，對確診者是不是必須進入隔離營意見分歧，33%表示反對，36%表示支持。調查問及受訪者認為在全民檢測期間到檢測站採樣有幾大可能導致你本人感染新冠肺炎，結果顯示56%的受訪者認為有可能，另有16%認為沒有可能，23%認為一半半。以政治取態區分，5262名自稱民主派支持者當中，79%認為到檢測站採樣的時候有可能感染新冠肺炎，認為沒有可能的只有2%。678名自稱非民主派支持者當中，亦都有40%認為到檢測站採樣的時候可能感染新冠病毒，認為沒有可能的有24%。負責這項調查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表示，調查並沒有直接問及受訪者是不是支持進行全民檢測，不過受訪者對假設進行全民檢測的時候一些配合措施的意見，反映接近一半的市民對全民強檢有憂慮，包括46%反對要求所有確診者必須進入隔離營或者醫院，56%的受訪者擔心排隊採樣可能加劇感染，亦都同政府的限聚政策背道而馳。
係有即係超過一半，或者接近一半嘅市民咧，對於全民檢測咧係抱有憂慮嘅。其實特別係最尾嗰題，即係會憂慮個感染情況會加劇，係嘛？咁而家你事實上你所做嘅所有嘢都希望減低感染啫，係嘛？即係我哋政府咁尊崇啲國內專家啦，國內專家嚟兜咗個圈都話減低重症、減低死亡、減低感染啫嘛，係嘛？咁你如果真係要減低感染嘅話，我都一路都好擔心。即係嗱，嗰個調查結果反映咗市民有同樣嘅憂慮。我一路都擔心喺香港咁密集嘅環境，要喺九日，假設九日啦，真係啊嚇，喺九日之內。700万人要行出街三次，即係2000多万人行出街，就去做一次、做三次檢測嘅話咧，其實就同政府叫啲人盡量留喺屋企啊、限聚呢啲咁嘅做法咧，基本上背道而馳。
鍾建華表示，多位醫療專家都認為，香港確診數字持續高企嘅時候，進行全民強檢意義唔大。 調查當中亦都有兩成的受訪者表示曾經確診新冠肺炎，和政府的估計吻合。現階段進行全民檢測，找到數以十萬計的確診者的話，亦都不會有足夠的醫院和隔離設施去處理。
最早期的時候極少數人有感染，現在是很多人有感染。你全民檢測，你可以想像你檢測到核酸裏面有病毒，或者有感染風險的人，肯定亦都係數以十萬計噶啦。咁你而家香港，你就算計埋私家醫院嗰五千張病床俾曬你，咁全香港都係三萬五千張病床啫。你搞多兩間嗰啲咁嘅醫院，搞埋嗰啲設施，要埋啲酒店，去到盡都係三萬零個隔離位啫。咁如果你有幾廿萬人係檢測到有事嘅話，你政府根本可以做啲咩嘢咧？其實亦都係冇乜意義噶。
鍾建華表示，佢個人認為全民檢測已經過咗最佳時機，現階段勉強進行可能會浪費資源。佢又認為當局亦都應該考慮市民對全民強檢嘅憂慮，包括64%嘅受訪者表示全民檢測期間被限制外出，對家庭收入會有影響。
咁所以我覺得，與其浪費大量嘅人力、物力、資源，做咗一啲可能你處理唔到個問題嘅話咧，咁倒不如即係諗下有效咁用啲資源喺第啲方面啦，咁樣。咁而事實上呢個講法咧，亦都設立翻睇翻我哋調查結果咧，市民嘅憂慮係好實在嘅。咁如果考慮埋呢點嘅話咧，我唔知道政府係咪仍然都仲係想做全民檢測啦嚇。咁如果真係要做嘅，就真係要 address 呢啲咁嘅顧慮咯。如果問個人意見，咁我就話其實即係可能香港真係過去咗即係做全民檢測嘅最佳時機㗎啦。咁呢都過去咗最佳時機啦，做嚟又會製造一啲自己處理唔到嘅問題。咁我覺得倒不如諗下有冇第啲更加好嘅處理方法仲好啦。
出席記者會的前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張國柱表示，第五波疫情爆發超過兩個月以來，他看到香港民官體系的崩潰，完全沒有因應外國不同城市爆發 Omicron 疫情的經驗作出前瞻性的部署，甚至最初期社區圍封強檢的時候也沒有部門願意負責，隔離設施的安排也有很多問題。
最初落區圍封，你辛苦啊！唔知邊個負責，問邊個都話唔係我負責，我係嚟執行嘅啫，做嘢嘅啫。點可能有呢啲事出現咧？以前唔應該有呢啲事出現，係咪？甚至乎去到某一個隔離嘅設施出現咗，喂！我已經過了很多日了喎，陰性了很多日了喎，點解仲唔等人叫我俾我走啊？好似問嚟問去都冇人答到，嗰啲就係執行嘅問題，以前唔應該喺香港出現。
至於香港民官體系崩潰嘅主要原因，張國柱表示可能係政治領導方面有問題。
咁究竟個原因係咩？大家可以去看看是否政治領導一些實際的執行形成決策者很難去拿捏呢？
張國柱又表示，如果全民檢測的目的是要清零，他質疑香港是不是能夠做得到。如果全民檢測不能夠解決疫情，他認為做的意義不大。至於有64%的受訪者表示全民檢測期間被限制外出，對家庭收入會有影響。張國柱認為受訪者是將所有第五波疫情以來的情緒放在這條題目上面，包括基層、中產甚至跨國企業都是受到影響。香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超过两年，张国柱表示社会各界已经出现抗疫疲劳，他呼吁当局尽快公布疫情发展的估量，尤其是尽快和国际通关接轨的路线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是 香港記者不偏不倚履行提問的採訪職責，近日受到質疑，引發成政治風波。事源一間香港電視台記者向官員提問有關正在香港支援抗疫的中國大陸醫護人員的投訴機制之後，受到建制派多方責難，最終電視台發出聲明公開道歉。中國政府派出醫療隊伍協助香港進行抗疫工作，在過去一個星期陸續抵達香港，其中第二批300名中國大陸醫療人員在3月16日星期三抵達香港。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到口岸迎接並感謝他們到香港支援。中國大陸的醫療團隊團長指出，希望同香港醫護協同合作，減少重症和控制疫情。不過連日來有關這些中國大陸醫療人員的責任問題一直受到香港新聞界和坊間輿論的關注。對於香港與中國大陸醫護人員在抗疫工作上的從屬關係，香港醫院管理局一直強調是協同合作，如果出現醫療事故，該局會負起最終的責任。香港護士協會主席袁志敏在商業電台一個節目上表示，關注到中國大陸的醫護以醫院管理局的名譽雇員身份在香港參與抗疫工作的情況，認為這一批醫護人員如果在香港工作期間發生專業失德事件，有關後果並非醫管局可以承擔，市民如果要追究責任，或者要循中國監管機構去跟進。一名香港 Now 新聞台的電視台女記者在3月16日的香港政府記者會上引述有關的輿論背景，追問當局一旦出現事故，香港市民可以怎樣去投訴中國醫護人員。不過這個問題出現之後，就立即成為親中報章大公報翌日17號星期四的重點報導內容。該報指責提問涉及仇恨內地醫護惹起公憤，並引述親中政團香港研政會發起聯署去譴責該名記者，指有關的提問極有可能觸犯香港國安法，又要求 Now 新聞台交代事件並解雇涉事的女記者。前香港特首現任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亦都加入批評行列，他在面書發文質問這名記者腦袋有問題，心術不正。梁振英批評香港醫護人員現在分身乏術，大批老人危在旦夕，中國大陸醫護離鄉別井到香港救人，這名女記者不應該發問一些無厘頭的問題。面對多方責難之下， Now 新聞台罕有地在17號發出公開道歉聲明。該台的聲明說，本台記者有關內地醫護的提問引起市民關注及不滿，我們深感抱歉。第五波疫情依然嚴峻，我們非常感謝中央和內地的無私支援，我們會繼續虛心接受市民的監察和批評。不過香港記者協會對於因為有記者履行提問職責而導致所屬電視台道歉表示深表遺憾，並對有關現象表達憂慮。香港記者協會在他的面書官方網頁上刊登聲明說，記者提問的方向是基於公眾知情權及公眾利益，對於有言論指控該名記者的提問涉及政治立場，即提問散播仇恨，記協提醒各界切忌諸心在沒有憑據之下臆測新聞工作者的動機和立場。香港記者協會強調，記者能夠沒有後顧之憂就社會關注的議題去提問，是傳媒發揮第四權功能的重要基礎，即使提問尖鋭，亦都唔代表傳媒本身具有既定嘅立場。不過就 Now 新聞台發出道歉聲明，記協表示遺憾，該會認為從新聞學嘅角度嚟睇，相關提問同埋報導並冇犯錯，亦都有佢嘅公共價值。記協聲明指出，傳媒理應不畏爭議，提出認為與公眾利益有關嘅問題。作為僱員，Now 新聞台此舉無疑將會加劇編採人員自我審查。記協最後促請 Now 新聞台切勿因外界壓力去追究並無犯錯的員工。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俄乌战事陷入胶着的状态，但对抗强权的效应和精神却在台湾发酵。面对中国日益升高的武吓，台湾舆论开始热烈讨论是否应该将征兵的4个月义务役期恢复为1年。对此台湾政府未表态反对的。分析人士认为，台湾官方如果能够夹住民气来到延长兵役，对于强化战力或有帮助，但更加重要的还是要检视军事训练内容。他们说，如果不从根本的训练科目改革做起，就算回到1年期的兵役亦都是浪费时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俄罗斯在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之后，让饱受中国威胁的台湾人亦都感同身受，开始严肃地面对自身防卫事务，于是恢复征兵制逐渐在台湾社会形成主流的舆论。根据台湾媒体 TVBS 新闻网3月7日公布的一项线上投票结果显示，高达 78% 的台湾网民赞成延长义务役的役期，其中 20% 认为应该延长到1年，而支持延长到2年的网民则是高达 41%。面对着民意疾呼恢复征兵制并且延长役期，台湾官员亦都听到了。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多次对外表态，他不排斥恢复征兵制，而且早在国防部内编组人员进行相关的研议。而台湾内政部长徐国勇在3月14日星期一更加正面表态是赞成。他说，只要国家可以永续安全发展下去，个人一年的时间又算得是什么呢？在野党时代力量的立委邱显智以及黄婉瑜更进一步主张，台湾应该将义务役的受训时间从目前的4个月恢复至1年，并且斟酌国家安全社会发展的需要，将女性亦都纳入多元形式的义务参与，抗争整体的战力。台湾原本根据宪法自1949年起对所有达到服役年龄的男子实施义务役的征兵制，而且役期长达2年。不过自2000年后，台湾跨党派的政治人物不断开出缩短兵役的竞选支票，短短10年内，义务役的役期在2009年直接砍半到只是剩1年。2018年底，一年的义务役期更加正式走入历史，取而代之是4个月的军事训练役。役期一路缩短的结果，不单止台湾军队的兵员不足，战力更是不断地受到质疑。目前台湾军队的兵员采征募并行的制度，以招募到的专业志愿役士兵作为主力，约16万余人。而另外每年征召8万多的明役男接受4个月的基础军事训练，完训之后储备为后备军人。台湾的立法院法制局去年底曾经警告，部分战斗单位官兵士兵的编比现比亦都是编制类和现元素的比率低于80%，而且每年都有高比率的志愿役士兵提前离营，战备力以及是役男士气是明显低落。因此若然要期望仅仅是服役4个月又缺乏完整的军事技能训练的短期役军人都有足够的作战能力，无疑是缘木求鱼。而此外，台湾日益严重的少子化现象亦都令到军队是兵员不足的问题越来越严峻。立法院法制局评估，台湾至2039年将会只有56000名的合格役男，除非役男的从军率能够达到 21.25%， 否则难以满足国防人力的需求。因此建议军方应该是恢复征召一年义务役的士兵。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西斯福山今年一月在接受台湾天下杂志专访的时候，亦都曾经指出，台湾犯的最大错误是废除征兵制。福山表示，台湾不够重视自我防卫，而且面对着中共武力犯台的威胁，很多的台湾人只是想靠美国协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谬误。如果台湾人不愿意为了保卫自己国家而牺牲生命，就没有美国人会愿意为台湾牺牲，美国不会为一个不为自己而战的国家而战。除了高涨的民意，军事专家亦都认为台湾的兵役改革过了头。 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新加坡、南韩、以色列为因应周边的安全威胁，都规定役男需要服两年或以上的义务役，但是台湾面对着解放军的民工武吓，他是只要求役男服役四个月，完全看不到智慧的决心。他说，只要两岸一开战，台湾根本是没有资格要求美国等其他的国家帮我们打仗。蔡明轩认为，四个月的兵役无法达到军训的成效，亦都不符合作战的需求，役男更加是难以成为有效的战斗士兵。
太短，
四个月你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步枪兵。我们那个时候就三八步枪就四个月。
蔡明轩表示，四个月是太短，四个月你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步枪兵。我哋嗰个时候三八式步枪嘅训练就四个月，四个月出嚟你亦都冇战场嘅经验，要作战仍然系不足。蔡明宪分析话，俄罗斯同乌克兰嘅战事已经系令到台湾人民觉醒，并且系得到教训，民意亦都显示多数人支持延长兵役至一年或者系更长。他认为过去台湾疏于提倡全民国防以及全民防卫，不过现时台湾年轻人经常讲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对国家有需要了，年轻人就应该是挺身保卫寡冤。台湾前立法委员林竹水上个星期五在一场国防改革公众的听证会上面亦都疾呼恢复征兵制。他指出，过去二十多年以来，从两位前台湾总统陈水扁到马英九，再到现任的总统蔡英文，都是为了选票考量而推动全务兵制，而他们所任用的任国防部长亦都只会为总统的政策辩护，忽略了军中的主流意见，仍反对是废除征兵制。林竹水还分析说，台湾社会普遍有厌兵的情结，一来是因为戒严的时期军人成为威权统治的打手，二来就是因为统治权贵阶层争相搞特权，让子弟逃避兵役，所以多数台湾人都不想当兵。而政治人物亦都迎合民意，朝逐年缩短义务役的役期的方向改革。
到现在国防部长会松动，一定是我们总统觉得
林竹水表示，当现时国防部长会松动，一定是我们的总统觉得不得了。支持延长役期的 80% 的民调出来，为了选票才来一个改变，固然令人遗憾，但是总算是好事。林竹水表示，前苏联解体之后，欧洲国家纷纷由征兵制转为是募兵制，但是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瑞典和立陶宛率先是恢复征兵制。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曾经考虑要恢复征兵，德国最近的民调亦都转向支持恢复征兵制，这些都不是第一线接壤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但是他们都愿意恢复征兵制。反观台湾站在第一线对抗中国，废除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实在是毫无道理可言。林竹水认为，三任总统已经是让台湾虚习了二十年的岁月，走上募兵的冤枉路，但是如今面对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蔡英文不妨善用民气，毅然扭转二十年以来的错误，领导国家走上正轨。虽然民意对恢复征兵制有所期待，但是军事专家亦都提醒，不是役期越耐就越好，一支军队的战力高下，最终还要看仍然是训练内容是否扎实。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资源与产业研究所的所长苏子云表示，基本步兵训练至少是要三个月，下部队再衔接训练四个月，然后入营服役三到六个月，才能够训练出有战力的士兵。因此如果真的是要规划延长役期，不超过一年对国家整体效率是最好。
参酌欧洲民主国家，我觉得一个比较理想的平均值就是在9到12个月之间。
参酌欧洲民主国家，他是觉得一个比较理想的平均值就是在9到12个月之间，这样的考量，第一个是比较符合国家安全的需求，而且兼顾役男的生涯规划。苏子云表示，台湾如果要维持现行的四个月军事训练役，亦未尝不可，但是最好是能够配合教育制度的改革，让役男在上大学前就先服完是四个月的兵役，并且在寒暑假期间再接受教授，加强基本的训练。 他认为四个月的训练若然是精实，亦都可以打造出合格的战士。他说以全球战力最强的美国陆军为例，一个合格战斗兵只是要需要经过十个星期的训练，就可以对轻兵器、机枪、手榴弹以及是枪榴弹的操作驾轻就熟。而此外，瑞士的役期是18个星期，相当于4个半月，其实和台湾是很接近，但是很少有人会质疑瑞士军队的战力。苏子云强调，役期长短不是重点，关键在于台湾必须要革新军中僵化的训练，摒弃表演性质的刺枪术或者是形式主义的射击训练，要让受训的役男觉得学到嘢，有所收获，延长役期才是有意义。位于高雄的军事专家、中山大学亚太英语学程兼任助理教授林永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亦都持类似的看法。他表示，役期长短只是假议题，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战事若然告一段落，或者是台湾对兵役的讨论热度亦都就消退。而且他说，如果拉长役期只是为了训练出更多能够在最后阶段的城镇战和解放军交战的步枪兵，亦都不见得符合台湾的作战规划以及是整体国防。
国防部其实需要的是一个整体通盘的规划，就像打仗编训一样，你要打什么样的战争。
林永佑表示，国防部其实需要的是一个整体通盘的规划，就好像打仗编训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的报道。
凤凰卫视驻莫斯科记者卢宇光在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亦都算是出了一阵风头，因为他可能是获准随俄军进入乌克兰并且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采访的唯一外国记者。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俄军入侵乌克兰3个多星期以来，卢宇光随军发回很多现场的报道，很多报道来自受到侵乌俄军围困或者是军炸的乌克兰城市，包括乌克兰东南部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马里乌波尔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战事最为激烈的城市之一，俄军在围困该市之后仲持续军炸市内目标，包括民用目标。马里乌波尔市政当局说，该市几千人已经死于战火。我现在在马里乌波尔前线，卢宇光在该市一条马路旁边对着镜头说，他的身后包括坦克在内的俄军一支装甲部队正在军鸣向前。卢宇光随后采访一名俄军士兵，这一名士兵告诉他，他在战场上并不紧张，因为他已经参战8年了。卢宇光在另一个录影片段中，则在一辆军车的后面和几位俄军士兵交谈。虽然在乌克兰各个战场上来自各国的战地记者并不有些，甚至已经遭遇俄军枪击身亡，但是至今尚未听讲过有除了卢宇光之外的外国记者跟随着俄军在乌克兰战地采访。普京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对独立媒体和媒体人士进行打压，而这种打压在侵乌战争开始之后更趋激烈。普京签署一项法案，甚至挑明记者传播任何被克里姆林宫认定为虚假新闻的记者，最高可以判处15年的有期徒刑。此举迫使到常驻莫斯科的外国传媒几乎全部都关门撤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卢宇光能够获得到俄罗斯政府和军方的信任，让他和他的摄影组随军进入乌克兰，特别引起各界的关注。英国卫报认为，这个或许反映出莫斯科和北京非同寻常的合作关系，但亦都有人认为，卢宇光常驻莫斯科几十年，长期经营莫斯科官场的政商关系，自称政商人物好好，亦都有可能藉住助他个人的关系谋得独家采访的机会。卢宇光在3月2日发出的一篇报道中，采访了乌克兰东部自行宣布独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丹尼斯普西林。卢宇光在报道中说，顿涅茨克民兵完全不是乌克兰部队的对手，但是在俄军部队的帮助之下，东乌克兰民兵已经解放了核区40个居民区。 俄國總統普京在發動侵烏戰爭前曾經前往北京出席冬季奧運開幕儀式，並且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一系列的協議，將中俄戰略夥伴關係提升到合作無禁區的高度。普京發動侵烏戰爭之後，北京保持中立偏俄的立場，不單止不願意譴責俄軍的侵略行為，甚至都不願意承認俄軍在烏克蘭進行的是侵略的行動。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星期二在羅馬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主任楊潔篪會談時，特別警告北京不要對普京提供援助，否則會有嚴重的後果。但是美國官員事後表示，北京似乎已經決定要對飽受美國和西方制裁的俄羅斯提供援助。英國《衛報》報導說，盧宇光發自烏克蘭的報導中亦都會包括俄羅斯方面的虛假信息，例如聲稱烏克蘭軍方將1000多位的平民綁架為人質，讓他們做人肉盾牌，而他另一些報導卻在中國的互聯網上引發起爭議。盧宇光在2月底發自馬里烏波爾一篇報導中，站在一棟彈痕累累的樓房前採訪一位當地居民，並聲稱前一日俄軍與烏克蘭部隊發生了激烈戰鬥。當受訪的烏克蘭民眾表示，在地牢憋埋了整個禮拜，幾乎每日都有槍擊發生，但他現在感覺很開心，亦都很幸福。為什麼這麼開心？因為俄軍來了。盧宇光追問，是因為俄羅斯人來了，我們民眾受到烏克蘭歧視，納粹殺了我們的人，這位居民回答說。結果盧宇光在報導的最後卻懷疑受訪者的是真話，因為他認為在地牢避難應該是痛苦而不是幸福。中國網民在社交媒體上吐槽說，盧宇光又要採訪人家，又要暗示人家講大話，這個不是一個職業新聞人應該做的事。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自2月24日俄羅斯發動對烏克蘭的全面入侵戰爭以來，中國共產黨當局和當局控制的網絡對入侵者俄羅斯展示一種富有中國特色的支持。中國的網絡持續地和應俄羅斯的戰爭宣傳，對受害者烏克蘭進行詆毀，對烏克蘭遭受的災難表示欣喜。一些評論者指出，中共當局的這種道德沒有底線的輿論操控，正在為所有的華人造成危害。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報導。
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強烈譴責俄羅斯發動侵略戰爭，攻擊烏克蘭平民和人口籌密區之際，中國外長王毅3月7日在北京表示，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友誼堅如磐石。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俄軍圍攻他的首都基輔和其他大中城市以來，中國一直避免稱俄羅斯的行動是侵略。在俄羅斯發動全面入侵的前夕，中國政府外交部和中共控制的媒體和俄羅斯政府一起宣揚俄羅斯根本無意入侵烏克蘭，並強烈譴責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散布俄羅斯即將攻打烏克蘭的所謂無恥謠言和戰爭叫囂。王毅在29號發表公開講話，表示各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都應當得到尊重和維護，因為這些是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體現的是聯合國憲章的宗旨，也是中方一貫秉持的原則立場，對烏克蘭亦不例外。在俄羅斯調遣大軍在烏克蘭攻城略地轟炸居民區勢，國際社會和中國公眾還不清楚王毅或者中國外交部會如何解釋俄羅斯武裝力量圍攻烏克蘭首都幾乎是對烏克蘭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的一種怎樣的尊重和維護。但是批評者注意到，截至目前北京有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的官方講法一直是戰爭是美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挑起的，俄羅斯出兵烏克蘭是被迫無奈，俄羅斯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在很多觀察家看來，俄羅斯總統普京當局在攻打烏克蘭的同時，亦都在對俄羅斯國內和全世界展開一場宣傳戰，力圖展示他所發動的戰爭是正義的戰爭，是為烏克蘭清除納粹分子的正義之舉。在俄羅斯軍隊從白俄羅斯、 俄羅斯本土和俄羅斯佔領的克里米亞本島以及海上四面入侵烏克蘭之後，中共控制的中國網絡上出現一片支持俄羅斯的帖子，很多帖子慶賀戰鬥民族俄羅斯教訓烏克蘭，同時中國官方媒體大規模轉發來自俄羅斯的心理戰宣傳，講稱在俄羅斯大軍攻入烏克蘭之後，大批烏克蘭士兵繳械投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倉皇逃窜逃離基輔，中國官方媒體散佈的這種謠言在中國廣為傳播，被轉發了不知幾多萬次。《紐約時報》3月7日報道，中國中央電視台在他微博上面為澤連斯基逃離基輔的謠言跌落了一個相關話題的標籤，該話題標籤已經被瀏覽了 5.1 億次，並且被163家媒體使用。按照中國在2013年實施的有關打擊網絡謠言的法規，誹謗信息被轉發達500次可判刑，點擊超5000次案情節嚴重處理。截至目前，大規模散播謠言和誹謗信息的中國官方媒體都安然無恙。在俄羅斯通過法律懲罰反對戰爭的言論之際，中共當局的網絡輿論管制機構亦都採取種種有力措施封殺質疑俄羅斯侵略戰爭的帖，很多同時放任支持俄羅斯或為俄羅斯入侵辯護的帖子，譬如在基輔方面的默許之下，部分親近俄羅斯的平民遭受到了士兵和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屠殺，女人被脅迫發生關係，孕婦和小孩失去頭腦，還有很多人沒有姓名地死去。中共網絡輿論管制當局對反對俄羅斯侵略戰爭言論的迅速和密集的封殺，導致一位用戶抱怨說發幾張反戰圖片刪了，喊納粹口號就不刪，留在簡中網絡裏面的意義是什麼呢？這位用戶在發出這種抱怨的同時附上一則明顯的納粹宣傳式的帖子，就是普大大萬歲吞並烏克蘭搶光義無妹活捉澤連斯基，在中國特色的網絡輿論管理之下，上面這則明顯歌頌戰爭和展示種族主義的帖子傳媒了一日才被轉為僅作者自己可見，但是反戰和批評俄羅斯入侵的言論就被秒刪。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譴責，俄羅斯受到空前孤立之際，中國官方和官方控制下的中國互聯網對俄羅斯展示的支持受到俄羅斯的欣賞。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瑪利亞扎哈羅娃2月28日說，俄羅斯在全世界上面還有朋友，特別是中國。在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的戰爭開始之後，中共當局控制下的中國互聯網出現大批的讚美戰爭的歡呼聲，其中還包括歡迎年輕烏克蘭美女難民前來中國避難的興高采烈的言論。中國的互聯網輿論所展示的這種奇特景色受到了國際媒體和國際社會的普遍注意，有批評者指出烏克蘭遭受侵略，中國網絡上面出現叫好聲和歡迎年輕烏克蘭美女難民前來中國的這種令國際社會非常反感的言論，並非是中共網絡言論管制當局的操作失誤。批評者說，實際上在過去的20多年裏面，為他國遭遇的不幸而幸災樂禍歡呼叫好俨然成為中國控制的中國互聯網的最顯著的一個中國特色，例如在2001年美國首都華盛頓和紐約市遭受恐怖分子襲擊的時候，2011年日本遭受大地震和海嘯的時候，2020年、2021年美國和印度疫情嚴重的時候，中國的網絡上面都有很多叫好聲。在烏克蘭遭受侵略之災之際，來自中國互聯網上面的這種的歡呼喝彩和幸災樂禍，使到先前擔任中國青年部編輯的李大同感到痛心疾首。李大同認為，發出這種歡呼喝彩和幸災樂禍言論的人都是腦殘。
他這個中國的這個腦殘是中國這個政府洗腦的結果，他不是天生是這樣的，是吧？你從幼兒園開始他就開始洗腦了。
李大同說，中國網民的腦殘是中國政府洗腦的結果，他不是天生就是這樣的，從幼兒園就開始了洗腦，洗成一幫什麼都不知道政府說什麼就是什麼的傻叉，這些沒什麼可奇怪的，這些是全民洗腦教育的結果，就是這麼簡單。 中國退休的老資格記者高瑜表示，烏克蘭受到赤裸裸的侵略，面對這種黑白分明的事實，中國官方不譴責侵略者就和侵略者沆瀣一氣，官方控制的網絡就為侵略戰爭叫好，對侵略受害者不單止不給予同情，反而給了他們侮辱，這些無恥的言論使到全中國的人在全世界人面前丟人現眼，在世人眼中變成一個最野蠻、最下流、最無恥的一個國家和民族。
怎麼說呢？這樣殘酷的戰爭竟然發出這種無恥的叫囂啊！怎麼那這丟人丟大發了？
高瑜說，怎樣說呢？面對這樣殘酷的戰爭，居然有人發出這種無恥的叫囂，這些真是太失禮人了，這當然是給了中共的政權失禮，亦都令到所有中人都感到失禮，你自己有鐵鏈女，還有這麼多的兒童被拐賣，中國自己的人權狀況惡劣到這種地步，還去支持侵略戰爭，這樣講明了這個國家成了怎樣樣了。高瑜在這裡上面所說的鐵鏈女，是指今年1月曝光的江蘇徐州豐縣的一位被生在鐵鏈上面20多年的女子，據說生了8個子女，該女子顯然是綁架的受害者，但在鐵鏈女案曝光之後，中共當局對有關消息進行封殺，嚴禁獨立調查鐵鏈女的真實身份，至今成為中共當局的這種舉措，導致眾多中國人擔心自己或者自己家人隨時可以變成鐵鏈女。目前有關鐵鏈女的消息及評論和批評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言論，雙雙是中共網管當局嚴密封殺的對象。在加拿大多倫多的作家和人權活動家盛雪說，在這個互聯網時代，俄羅斯發動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之後的中共當局嚴密控制的中國互聯網的怪異言行，被中國人被了所有環境是造成嚴重的危害。盛雪表示，在過去幾十年裏面，中共用他的那種強力措施屏蔽網絡真實的訊息、真實的聲音，再力推他們主導的這些假訊息，也確實是培育出了一些人在網絡上面表演，譬如說在911恐怖主義襲擊之後，就馬上有中國人發出了歡呼的聲音，在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災難的時候，凡是中共認為同佢唔係一個陣營嘅，馬上就俾老百姓發出歡呼嘅聲音去詛咒對方。
發生了很多次了。實際上，他的這種做法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呢，是會形成一個對中國人來說非常災難的結果。
盛雪話：呢種事情已經發生咗好多次啦，佢嘅呢種一而再、再而三嘅做法，會形成一個對中國人嚟講係非常災難性的結果。當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中國人是這樣的反人性、反人類的時候，這樣整個世界真的對所有的華人，因為很多時候人分不清楚華人是哪個地方來的，會有越來越惡劣的觀感。一些觀察家注意到，中國當局實際上亦都意識到了中國網絡上面的毫無道德底線的反人性、反人類的言論，對在海外的中國人造成了嚴重的風險。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初期，中國官方建議在烏克蘭的中國人以展示中國國旗、表明自己的國籍身份的方式來確保平安，但是隨著中國網絡上面的支持侵略、嘲弄侵略受害者的言论成为国际新闻之后，中共官方又告诫在乌克兰的中国人隐藏自己的国籍身份。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仲是在度继续当中，中国仲是以各种方式支持俄罗斯，一直不肯将俄罗斯的行动称作入侵。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在对俄罗斯实行严厉的贸易制裁的同时，呼吁中国展示负责任大国的样子，明確譴責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截至目前，中國並沒有對這種呼籲做出正面的直接回應。美國、德國、澳大利亞都是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目前還不清楚中國堅持支持俄羅斯會對中國的對外貿易產生什麼的影響。以上是美國之音金哲华盛顿的报道。
俄烏戰事超過了三個禮拜仍然未見趨緩，俄羅斯總統普京公開威脅要動用核武，令到全球緊張氣氛再度升級。有專家認為，中國在觀察美日歐的反應，作為未來入侵台灣時是不是亦都以核武威脅阻止西方國家介入的參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俄羅斯舉兵侵略烏克蘭已經超過兩週，戰事未見趨緩。俄羅斯總統普京二月底下令將核武力量調至高度戰備狀態，頓時令到全球緊張氣氛再升級。分析人士認為，中國正是緊密關注歐美日等國對烏俄之戰的反應，作為入侵台灣的時候的參考，其中動用核武威脅的可能是選項之一。台灣國立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系主任林賢參認為，中共以核武威脅台灣的可能性趨近於零，因為它的目的是要統一治理擁有高科技產業的台灣。
对中共而言呢，台湾是个金鸡母啊，对它的国力增强是个大补丸。在和平统一无望的情况下呢，最好的选项是
中共来讲，台湾是一个金鸡母，对它的国力增强是一个大补丸。和平统一无望的情况之下，最好是最低限度的武力行使夺取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总统拜登致力于与全世界分享12亿剂新冠疫苗。3月17日，美国在他的全球新冠病毒响应之中创造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全球新冠病毒响应和卫生安全代理协调员古德曼，他说美国和新冠疫苗获取机制合作，目前已經向世界各地110多個國家和經濟體捐出超過5億劑的新冠疫苗。
This is an addition to the nearly $20 billion in COVID-19 health, humanitarian,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o over 120 countries, including rapid response support for urgent health needs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expand vaccine access.
他說這些是在這裡向120多個國家提供將近200億美元的衛生、人道和經濟開發援助的基礎上面額外捐贈的，包括向緊急衛生需要提供快速反應支持和技術援助，擴大疫苗可及性。這項計劃的成功完全是世界各地數百個夥伴國家前所未有的協調與合作的結果。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一份書面的聲明之中說，美國正是同各國的政府、國際組織、疫苗生產商、非政府組織和私人企業等方面不知疲倦地合作，交付疫苗、施打疫苗、增加檢測和治療、支持保護衛生工作者等等，包括通過新冠病毒全球行動計劃。的確，從獲取疫苗到向醫院診所安全交付疫苗和打疫苗，美國和新冠疫苗獲取機制以及非洲疫苗獲取信託等全球和地區組織合作，並且同世界各地的地方領導人以及社區組織進行接觸。代理協調員古德曼說，俾大家都了解這些疫苗安全有效而且是免費贈送。
The United States donates vaccines with one goal in mind, to save lives around the world. This pandemic is not over. It's absolutely essential to get a vaccine so that we prevent the next variant from affecting the world, as we've seen with previous Delta and Omicron variants.
他又说美国捐赠疫苗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拯救世界各地的生命。这次疫情还未结束，注射疫苗以防止下一个变体病毒影响全世界绝对重要，就好像大家看到之前德尔塔和其他普通变体病毒的影响一样。国务卿布林肯又说，这项工作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疫情还未结束，各国在对付 奧密克戎變體病毒，以及我哋面臨新變體病毒嘅可能性嘅時候，全球仲有好多生命依然面臨住風險。佢又話美國將會繼續喺每個階級同夥伴國家以及社區合作拯救生命，為未來疫情做更好嘅準備。
以上係反映美國政府立場嘅社論。
好啦，今日美國之音兩個鐘頭嘅節目又到此結束，我係節目主持人張富傑，僅代表美國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